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在不单崇拜，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一卷圣经来赐给我们，使我们透过这66卷的圣经，我们得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透过使徒和先知的教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可以去建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程的过程的当中，让给我们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考人论的时候，求圣灵引导光照，把我们带进宝贵的神你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也透过思考，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让我们生命能够得着更好的造就。赐福给我们以下时间，给我们听课的讲课的都一起得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只分两组，那我要你们去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人为何受造？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世界上？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第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所以我们为何受造？上帝，你为什么要把我造在这世界上？好，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我人生的目的又是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好，一起讨论。好，我们请第一组来，来，我母来，哈哈。
啊，我代表我们第一说哈，就是人被造就是要敬畏神，回应神的爱。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然后就是传扬他的名。
所以神为什么要造人？因为什么？神的爱。
神的爱，神按他自己的形象美德
造人。然后我们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荣耀神，传扬他的名。
好好呀，好，谢谢。第二组呢，对，他们讲神为着爱的缘故，所以神造人在这世上。好，然后人生在世上的目的是为要荣耀神，传扬神。第二组来拍一个代表，陈坤来好吗？来。
我认为是人为什么受造，因为是因为神造了这个地是为了要找人，说人是要管理这个大这个地，所以神造人已经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神造人自然要管理这个大地。那么
神造是因为要人管理大地。好，第二，
然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人因为人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目人生的目的应该是活出神的形象，那个完美的形象，那个荣耀，应该是这样。
完美的神的形象。好，谢谢。好，好。所以有第一组讲到说，因为神因为爱的缘故，所以神创造这世界，也造了人类。那么他们也讲说，那么神造了人，为了要叫人荣耀神，传扬神。那第一组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为的叫什么？要人去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所以为了管理的缘故，所以神造了人。哎呀，然后人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人就要怎样？活出神的这样的一种的样式。好，今天那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所以人为什么要受造？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两组都没有错，没有错。不过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圣经有给我们答案。神为什么造人？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我们。所以以赛亚书43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所以创造的，神造作的是为什么？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呢？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造了这个人哦，在这世上哦，这世上。那么呢，我们的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又是什么？哦，神为着他自己荣耀，然后造了我们。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活在这世上又是什么？圣经诗篇86:9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请。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所以神造我们应做他的荣耀，而这些我们被造的人做什么呢？我们的一生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荣耀神。这也是我们卫士敏的哦，这个小要理里面的第一条，就问说，人生活在世上的目的要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荣耀神。所以神为了他的荣耀造了我们，那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呢？我们要为做我们的生活，要生活生命，我们讲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活出怎样？我们可以荣耀神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好，那是神。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都会问的哦，在整个的历史的当中，每个人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了的，我们已经明白，神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宇宙大地，为了他的荣耀，神造了我们。然后造了我们之后，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做什么呢？我们要一生为要怎样？荣耀神。我们为要荣耀神。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哦，刚才第二节提到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然后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上帝什么？哦，的荣耀。那上帝不单造了人，是上帝也派他们来管理哦，管理这宇宙这大地哦，让这宇宙大地呢能够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哦。那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哦。但是神造了人之后呢，当人按照自由意志，当人犯罪哦，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罪就进来，进来之后呢，这罪恶就破坏了。破坏了这一切，那我们的使到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荣耀神的使命，我们就比较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被罪玷污了，这是接下来我们会谈的哦。所以但是呢，当罪进来的时候呢，神也预备了这个救恩哦，所以让我们借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的救恩呢，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地位才能够重新被恢复哦，成为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已经信了，我们也从这个人论罪论里面去了解，上完这一课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宝贵，神造我们也要叫我们荣耀他，也为做他的荣耀而来造。但是当罪玷污的时候呢，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又能够做什么？这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所要谈的哦。所以神学入门这样的一个人论罪论呢，我们要描述是思想到我们人类的起源哦，为什么我们的被造和目的，让我们探讨当我们人类堕入罪之后的后果哦，然后上帝怎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呢哦，上帝也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哦，所以我们可以这边看。那好，那我们就讲到神为着他的荣耀而造了我们，造了我们。那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当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一直很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这边我就把它画了红线。从创世纪我们的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呢，就提到什么？哦，都是在神在六日创造的里面，哦，神是用什么？哦，神用说话，神用话语，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所以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六节呢，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所以你就发觉到在创世纪第一章，在神在六天的创造里面，都是神用什么？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哦、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哦、当来到神造人的时候，在第六天当神一切造齐的时候呢，接下来你从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这时候神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么这跟前面我们这边讲到神在造其他的这一些啊，在这个地上的啊生物也好，天空的、地上的、水中的这样，神用话语来创造。但是造人的时候呢就很奇妙，所以一章二十六节就给他，神说我要按照我的形象样式，然后接下来呢神怎样造。所以呢在一章二十六节一开始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神把那一种人的地位呢就把它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就向我们启示了出来。神说什么？哦，第一章的时候神用话语来创造天地，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但是当造人的时候呢，他跟前面所创造的这一切不一样，因为神说有就有。但是来到造人的时候呢，也就看见呢第一章二十六节这边讲到我们，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里面去看这个我们之子，三位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呢，神就在这样的一种造人的过程的当中有三位体的什么三义开会和讨论。你就看见说在这个造人的时候呢这过程里面呢，为什么这是何等重要？第一个，三位体他们的什么会议，他们讨论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不是因为人的结构比其他万物更加的精细和复杂而要详细的考虑和研究，不是。而在一切的受造之物呢，人占有一个很独特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圣经就在这边讲，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就要讲到什么，在整个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圣经是在讲人而不是在讲事，也不是在讲物。所以圣经很重要的一开始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人的那个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第一，有三位体神的一个什么讨论跟善意，当他们要造人的时候呢，那么而且这个人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唯一能够跟神有交通的这一种的生命。好，那我们就看那么神怎么造，讨论之后呢神说什么。那第一个呢，受造的过程就讲到这一个的身体。刚才讲到前面的时候呢，神造万的时候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但是在造人的时候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三位体神的形象和这样的一种样式。哦，那么在人的时候怎么造呢？接下来就说神就用什么，哦，利用已经存在的什么已经造成的这一种的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我们人身体的部分呢是用已经造成的尘土的部分来造。所以呢传道书三章二十节什么都我们都是处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不单人，连动物呢这些的身体呢，哦，这些的物质也都是用地上神已经造成的这个地上的尘土来造这样的一种的生物。哦，所以这句话有什么表示？用尘土来造，第一呢表明神对人的重视，他慎重情事的从地上亲自的什么来采取这个尘土来造这个人，神亲手所造，造这个人。前面的时候我们提到神说有鱼有鸟，哦，有这些的，光体等等这些，神说有就有。但是呢造人的时候呢神亲自的什么拿了那个尘土呢来造成这个人。所以人的体质的过程的第一个不但有三义为一体神的三义，第二呢神亲自的用这个尘土来造人造。然后这第二个它表示什么呢？人的地位责任是在什么地上，哦，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 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在这一个神受造的这个地方，神把我们放在这地上，不像天使的被造，天使在是一个 灵体，然后他们是做什么服侍神，哦，服侍神的，然后 被造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里面，所以他们的地位责任是在什么？在天上。但是我们的人的责任是在什么？地上。然后地上，然后地上呢，哦，因此呢他就说什么呢，当人当我们背叛神被定罪，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神就说当你吃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呢，你吃的日子你 必定死。所以这死不单是跟神关系的隔绝，这个死也表示什么？人的身体要什么？就死，然后就朽坏，人要归回这个尘土。因为我们人体的本源是从尘土而造，最后归回的时候呢，也要变成什么？也要归回什么？这个尘土，也是在创造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看见。所以呢，人是由尘土所造，然后最后这身体也要归回这尘土。那除了神不单用这个尘土造人的时候呢，接下来更有一个很重要的呢，造了人之后呢，虽然是出于尘土，但是呢，我们跟地有这关系，因为是用地上神已经造成的一个物质来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但是呢还不够，生命的更重要的重点在什么？神向那个已经被造的人体呢，神亲自的什么吹气。当他吹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圣经说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神亲自的吹气，将生气吹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当你看到这里，你就看见说，哇，人真的是神造人的时候呢，人就跟其他的万物不一样，不一样。神说有就有，这些物就有了。但是造人的时候，第一，神有三义、三位体的讨论；第二呢，神亲自用尘土来造。造完人之后呢，神还亲自的呢，向这个被造的人呢，神向他吹这样的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这个人被造之后呢，不单有生命跟活力呢，还有说这个人呢，圣经里面呢就说什么？如果你看25章啊，这个26节1章20节说，神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形象样式有包含什么？那这在哥罗西书3章里面有提到，还有以弗所书4章里面有提到什么？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这个人有什么？有真理，就是有这个有智慧；有仁义，就是有圣洁。有这样的一个什么道德力，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道德的能力。所以这是在神的形象里面已经有的。所以当神把灵气吹在人的里面呢，同时神也把这样的一种的三个很重要的真理、仁义、圣洁呢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人的那一种的何等的尊贵。所以我们为什么神为着他的荣耀造了这一个宇宙，为了他荣耀造了人，而要这个人呢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的呢来做什么呢？来荣耀他。那这是介绍，既然神造了之后呢，神做什么呢？他就要这个人做什么？有一个什么管理权。神给了人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创造齐全之后呢，把人就放在很美已经造成的伊甸园当中，神要他做什么呢？修理、管理并治理大地。所以人被造在怎样的地位呢？在神之下，但是却万物之上。因为神对已经造成的亚当说什么？神派他管理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一切。所以刚才讲这个人有什么？有神的形象样式，有神的圣洁，有神的公义，有神的那种德性、道德性，也有那样的一种的智慧。所以呢，圣经里面我就很喜欢看到那一个神叫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就把每一个动物、每一个的生物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就叫他什么名字，他就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就想当时神造的何等何等的众多啊！今天你上巴萨，特别我们的姐妹，我看全部的卖鱼摊的那些鱼，你每一个鱼都能够叫出他的名字吗？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都一些，还有一些的什么动物，但是每一样动物来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能够一一的呢，就给他们命名，看见吗？这个是什么？你就叫狮子。第二个来，你就叫老虎。第三，小小子，你就叫老鼠。啊，这样的智慧从哪来？当神造他的时候呢，已经把这种的智慧什么给了他，而不是神先开了一个名单给他。啊，你就按照这边叫，不是神给他造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很高超、很荣耀的地位，有智慧、 有这样的一种的圣洁，有这种的公义，神造他的时候，所以要他做什么呢？来治理，来管理。哦，所以神一切造物之中呢，唯有人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所以反映神什么？这样的一种的圣洁、公义、慈爱的这样的一种的啊性格在那边。哦，所以啊，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呢，这个形象就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就从用这个图里面就看。那么就给我们看见呢，哦，人被造在这样的一种的地位，是在神之下呢，在万物之上呢。神派人做什么呢？哦，派他来治理管理这个大地。这个治理的里面呢，就包含我们有这三种的身份。什么身份呢？我们有先知，因为就讲神就按作他的形象样式，这个形象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这是有智慧、有圣洁，还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性，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好像先知的职分。哦，先他做什么？在伊甸里面，他不但要管理，他要教导，他还要什么？牧养、看顾这一些神托付他的这一切，就像一个先知一样，他代表神做什么呢？哦，传讲神的话语，哦，传讲神的啊，这是我们在被造的时候一种职分。君王做什么？哦，一个国家立了一位君王做什么？他主要做统治，要做管理。所以亚当就被放在伊甸园里面，有着君王这种的身份。那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是做献祭的。如果你从剧里面就看见，所以呢，他的身份在伊甸的时候呢，还没犯罪的时候，祭司的身份是什么？这些都动物万物都是他管理的，他要把这些不当管理呢，要叫这些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呢，如何来荣耀神。哦，就是把这些万物带到神的面前。哦，让他们都能够什么体会经历这位创造神的一种的恩典跟奇妙。所以呢，他有这种的治理权，要好好的治理，把万物带到神面前来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罪还没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人被造的地位在伊甸里面是何等的尊贵的一种的地位。哦，的地位。那我们接下来看，哦，那么人的本质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他鼻孔里面，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七节就告诉了我们，人类躯体的来源跟灵魂的来源是什么，有完全不同。刚才就讲身体是从哪里来，尘土，用尘土来造。然后呢，气息，灵魂气息什么，神亲自的向我们吹气，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躯体乃是用地上的尘土而造，用已经存在的物质所造的产品。哦，但是灵魂的创造呢，并非用已经存在的物质，而乃是从一种什么新的本质而来。哦，从新的本，而这本质从哪里来？神亲自的向这个被造的人呢，神向他吹气。生命气息从神那里而来。哦，然后呢，所以人体中有两种不同的元素是什么？我们有身体肉身。哦，然后呢，有神的一种的灵气，这两种的结合呢，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一个活人。哦，有灵的活人。所以传道书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身体是用尘土来造的，将来呢，尘土要归回尘土。哦，要灵呢，要归回赐灵的上帝，看见吗？哦，所以待会我们就会提到人。那么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本质。哦，那到底我们是人是有灵魂体，还是人啊身体还有灵魂？哦，二元论、三元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待会我们会讨论。所以身体是罪恶的吗？身体是罪恶的吗？哦，那么神造的时候呢，人的身体不是罪恶的。哦，而且呢，身体本身也不是罪恶的源头或带作罪的倾向，因为神就讲按作他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但是这个造的身体呢，本身是没有罪恶的。哦，没有罪恶。所以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啊，神造一切的事物跟生命都是合理而且美好的。所以当神在造宇宙大地的时候呢，神说一切都好。但是当神造完人之后呢，圣经用了一句话，神所造的这个人甚好，就比好更好， good and very good 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神对亚当夏娃的惩罚，当亚当夏娃吃了神分别 神吩咐不可以吃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呢，当时罪就进入的这世界。那这个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种的行动是什么？哦，他们对行动的决定，哦，他的行动，所以对罪的惩罚是针对整个人，整个人，哦哦，整个人，因为哦，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这样的一种的决定，哦，因为会做这决定，所以呢，他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刑罚呢。这是我们在后半部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罪论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的这个罪进入到世界的这个问题，还有神造人的时候呢，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哦，从这边里面去看。所以呢，哦，谈到罪恶的问题，圣经不把罪，哦，加在人的身体上。圣经所提到的属灵跟属体跟属灵的对照呢，哦，是指属世跟属神的对照，哦，那身体呢被造用重组被造，不过是一个本质，是一个工具来的，而不是因为什么身体犯罪，哦哦，而是人里面的那一个什么人的自由意志所犯的这些罪，所以不是身体的犯罪，只是呢因为犯罪的结果呢，这个身体，哦，因为罪而带来的那一种的朽坏呢，最后这个身体要归回什么这个尘土，就刚才传道书所说的，哦，yeah。好，接下来就我们看，那么圣经里面刚才就提到，那神用尘土造了人，那之后呢，神就向这个人吹了这样的一个气息，所以人是身体灵魂还是身体和灵魂？分组讨论，你觉得？我们是二元论还是什么是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说身体和灵魂，这是二元论。那么呢，三元论说人有身体、有灵、有魂，这是三元论。所以你觉得是哪一个？好，来第一组，两个代表对 ，OK， 先请三元论的你们决定，你觉得说我是三元论的，来三元论的发言。为什么是三元论？哈哈，来啊！那欺负伯母，为什么你们每次派他出来？
哈哈，我觉得三元论就是身体这个是物质的部分，单独把这个魂列出来，因为魂是我们的思想部分，然后灵是这个神造的单独的这像我们吹的这口气，就唯有人的这个灵才可以跟上帝对接，跟圣灵对接，没有这个灵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啊，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分开。为啥？原来我们就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有思想，也不是光一个身体啊，所以因为这个就是得救以后这个灵被上帝好像激活了，现在我们才能读懂圣经，我们才可以相信救恩啊，以及相信比如天国还有神说的这一切的话，所以我觉得它是
身体灵魂三元论。好，谢谢。来二元论的，你们这边要发言吗？三元论的有谁？第二组三元论是谁？
好，起初我信主那时候我也是相信三元论，是不是 ？OK， 对不起，我发音不是很好。起初是心是靠三元论，是靠着我们人的思想去想。可是慢慢就开始上课了，就开始读圣经了。如果你要从圣经神的话语来讲呢，是二元论来的啊。所以，可是这个是不能用五分钟来解释的，这个要用慢慢来消化，就是好像你吃啊糯米饭，跟你吃。糯米饭要慢慢消化，我不消化不良啊，所以我简单的只是可以这样讲啊，把我们人受了玷污，我们的思想受了罪的玷污，我们会偏三元论的，因为他解释到很甜，很有理由。刚才那姐妹讲的
魂的部分，魂的部分是意志啊，人的意志，他是对。
啊，对，我们会尽量用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人，神还是神。OK，
呵呵，谢谢二元论。好，这组要补充吗？有吗？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 怕他，所以是身体与灵魂，与身体灵魂两个。
二元论，这点二元论。好啊，好，刚才就提到说三元论的时候呢，该你会的这个姐夫有提到呀，因为提到尼托生呀，这个就是尼托生呢对华人的福音派教会有很深的影响。那么他们是三元论，为什么尼托生的三元论呢？基本上是他怎么比喻呢？第一，灵是最高的啊，他用什么形容？就好像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女主人最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魂的部分，这个魂呢就好像什么，是一个管家，看见吗？管家。然后体的部分呢是最低的，它叫什么？仆人。他把这三分化，三分化。所以他说人的身体里面呢，身体是外在最低的 OK， 魂是第二等层次，但是还不是主的，灵是最高的。而这个也是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他们的三元论，而就引起了诺斯底派，就是说人也三分化，就是说有身体、灵跟魂。他们觉得说身体是邪恶的，那么灵是最高的，那魂是在他当中，就是刚才讲的情感意志这一方面。所以因为他们否定这个把身体当作是最邪恶的呢，耶稣怎么可以道成肉身，神怎么可以成为人住在人的身体，所以他们当时就排斥有这样的一个异端诺斯底派。初期教会的时候呢，这是你读保罗书信就提到，他们一直在针对当时初期教会进入到教会里面有假师父异端学说，就是说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或者否定他道成肉身，那因就是在这个三元论的影响，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三元论呢，就刚才提到上了，那华人教就受了比较多尼托生的影响，在中国的当时的这些华人教就受这些影响。好，当我们就看这样的时候，那到底是三元论呢，还是好？那刚才就提到圣灵名长不能够啊，那个能够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你们要怕他，那就是上帝哦，就是上帝赐的身体也赐给灵魂，这个是二元论。那到底我们是三元论呢，还是二元论呢？三元论也没有错，因为我就列出这些的经文给你们看。所以有一些教会呢，他们还是现在还是在接受三元论。这就提到说呢，彼得前书啊，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有时候你听那一个牧者传道啊，牧者在祝福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他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那如果他在祝福的时候呢，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我就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三元论的，看见吗？呀，他是三元论的。好，我们先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还有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这个剑刺入人身体的时候呢，神是什么？魂与灵。所以你看见吗？剑刺入这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呢，又刺入魂跟灵。所以他们也用这经文说三元论，人有身体有灵跟魂。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还有一些经文，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大家讲到神的殿的时候呢，犹太人观念就很清楚，为什么？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用会幕啊，后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建圣殿，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他们都有这个三分法。什么呢？第一个呢，圣所的外面就叫外院，叫外院。然后呢，进入圣所的时候，第一层是来到圣所，然后最后呢，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幕幔哦，把它盖住，然后最高就是一个至圣所，而至圣所就是什么？里面有施恩座，里面有什么？有法版，有亚伦的那个杖哦，还有那个马啊，这个是神呢哦，在施恩座里面呢。神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呢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而进到至圣所之前呢，他要为自己做赎罪的工作，弹那个血在这个幕幔。那在这边呢，更在至圣所里面可以跟神面对面来讲话，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圣兰圣经，保罗好像也支持三元论，保罗也用这边说什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的。所以 神的殿就有这样的外院圣所跟次圣所，所以是三元论。就好像身体魂跟灵，灵是最高的至圣所，然后圣所就好像是魂，那么身体呢，肉体是外院，这个就是三元论。所以他们就用这些经文来支持，哦，这就有对和错吗？也没有啊，但是来。
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经文讲那个
裂，木开裂者亮，就变成二元论。所以神。对这个啊，但是问题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木幔已经裂开了吗？裂了，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还用神的殿来比喻呢？那保罗先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看见吗？所以他们就用这样来支持这样的一种论点。好，我们来看，那么啊，刚才就提到身体跟灵魂呢，很多就是受了弥陀身的影响。但是我们看，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呢，三元论或者二元论，哦，到最后呢，从改革中的立场里面，我们到底是三元、二元，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当我们来看，好，先解释啊。那当时呢，就在神造这样人的时候呢，神用尘土来造，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来支持三元论。神造人的时候，刚才不讲，第一用尘土来造，对吗？然后呢，造了之后呢，神将生气吹在他里面。好，当神生气吹在他里面的时候呢，第一肉体，第一元，第二个呢，神的灵吹在里面，第二个，然后吹入之后呢，在里面呢，灵进到人里面的时候呢，魂就生出来，啊，所以他们也用创世这个里面来讲灵魂体的一个来源，体很清楚呢，神用尘土来造，然后神就吹那个灵气在人的，所以一吹进去的时候呢，不单灵吹气里面的时候呢，魂也在里面呢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人就有身体和灵和魂，哦，所以帖撒罗尼迦刚才保罗也用那借的来做祝福的时候，愿你们的灵魂与身体的蒙保守，所以看来好像保罗是三元论。好，我们来看哦，所以你看哦，所以生气进入人体后呢，就成为人的灵，所以你看灵是最高的。那有身体，身体是用这个物质，就是用尘土来造，然后呢灵进入里面呢，那魂也就生出来了，哦，所以人的灵与身体接触后就生出魂来，你看见吗？所以神造人有三种元素，魂、灵、魂和体，那这就是三元论他们所支持的这一切，哦，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好，我们这边我们就要来看，哦，当我们在提到三元论、二元论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关于的启示是什么？宗教性，哦，而不是心理性的，哦，心理上的。讲到灵魂体这方面，那圣经常常用这样，所以无论保罗的经文也好，来出经文我们来看，它是指到宗教性在信仰上，而不是心理上的解释。所以第一个观念我们要注意，然后所以我们不是以心理学的观念去处理人的构造的元素，而不是从这边把它剖开来看，不是，哦，我们。其实要用从圣经的角度、宗教的角度里面来解释这一些的经文，哦，所以犹太旧约中的犹太人在讨论人生呢，是一个什么整合 ？OK， 你抓住这一点，犹太人在讨论人的时候呢，是一个整合的观念去看这一个的，哦，所以当谈论到人的时候呢，哦，圣经不是以部分的切割的来看，而是把它整合的来看去讨论这个人。哦，是从这方面，因为什么？在犹太人的里面呢，这个人的被造呢，他有这三方面，灵魂体就是提到这一方面，哦，希腊文的一种的翻译。但是他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刚才就讲，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里面看，他们是回到圣经里面，以宗教的方的一种的神所启示的来解释这一个，所以他不是把它三分化。他不是把它画，他是整体来看这个人，就是有人灵跟灵魂这方面来看，哦，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提到这种，我们现在如何来解释这一个？刚就讲，神创造的时候呢，第一神用尘土，然后神吹了气在人里面， 吹进灵气之后呢，魂就生出来。那我们对这个的解释怎么说？按照经文刚才讲，不是从心理学里面的，我们是按照圣经从宗教的角度里面来解释。所以人是由一个源头是谁？神那里来，哦，神那里来。然后神用两种的元素，一种就是刚才就提到尘土已经被造成的元素来造成人，造成人之后呢，神就向他吹气，所以气就进到人里面呢，他就成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看见吗？所以圣经就没有讲说魂也就生出来，他就讲说当灵吹进去之后呢，这个人就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从这一边里面来看，这位人的生命是由神而来，所以人的生命因而向神而活，看见吗？就他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解释那个创世纪的。所以人是什么呢？ Unity in unity 是整体的二元。所以从圣经里面，当我们解释圣经里面讲到人的时候呢，圣经常常讲是人包括什么？身体和灵魂，而且它是两个是整合的，整合的，你不能够把它切割，也不能够把它分开，它是用这样。所以李建牧师的，我就引用他的这个图表，他就很好的解释这一方面，从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的启示观，人是什么呢？二元整体的人性观呢。圣经在看这样的时候，他是说神造这个人，这个人呢，第一外表是用什么？身体是用尘土而造，造的时候呢，神再把灵气吹进里面，我们就有这个灵魂。所以这个呢，身体跟灵魂结合起来呢，我们是一个二元整体人性观。所以当讲到这个人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这个人有什么？有身体，有灵魂，看见吗？当神看这个人是有身体和有灵魂，我们就叫他整体论。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呢，死的时候灵魂就离开了。那圣经就看这个人，称为这个叫死人。为什么呢？他死的时候呢，身体，但是他没有灵魂，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圣经叫做这个是死了的人。一样的呢，有灵魂没有身体，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了解是说，圣经我们是二元整体的，就是说人，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人，像你在这里，你是有身体和灵魂，看见吗？当一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忽然间医生来证明他死了，他有身体，他没有灵魂，这个不叫做什么活人，不叫活人，是一个死人。所以圣经常给我们看死人或者活人，就是这两样的东西，这两样的东西。所以身体，所以是二元整体的人性观啊，这是我们改革中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三元论，也不是二元论，我们的是二元整体的人性观，按照圣经的解释。所以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包括身体和灵魂。所以身体和没有灵魂是什么？死的，就是死的。所以有身体你没有灵魂，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有灵魂没有身体也不是完整的人。所以我们是 unity in unity, 二元整体，是一个二元的整体。那继续我们再看刚才的经文。那么刚才就讲到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神的道呢好像一把剑，刺入人身体的时候呢，能够把灵跟魂都能够破开。那如果你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如果按字面来解释呢，这边不单讲到灵跟魂能够破开，连这个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什么破开，都能够变，就是说它不单是二元三元，甚至是四元或者五元啊，因为思念跟主意也要分开，所以两者并不是一种能够分割的，就是灵跟魂是不能够分割的，包括你的思念跟主意都不能够分割啊，这些都是不能够分割的哦。所以神学家就提认为这一段不是在做心理上的建构的解剖，不是灵与魂的解剖，而是借助一些生动的描述来形容神话语那种足以渗透甚至到人最深处的那一种的能力，神话语的能力，神的道活泼有功效的，它能够渗透不单是灵魂骨髓骨髓，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什么都能够渗透，都能够渗透。 然后刚才就提到另外一处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这样的一个保罗的一个祝福的话语。这边要提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水。所以保罗其实不是持三言论，保罗的目的这边要提到是什么？全然的保守，我们全然的成圣，就是在这个完全的里面，也是一个什么整体观来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呢能够得蒙保守。而这个保守是什么？在神的保守里面是全然的，神看全部的，而不是把它切割成身体灵魂，不是不是所以他这边就提到是全然的保守全然的保守。所以语句虽然好像看来好像是灵魂与身子好像是三言，但观念它却是单言单义的，是什么？全然的保守。只要讲的是一个什么 unity， 讲的是一个 unity。 那如果用这样解释的话呢，保罗还用什么连主耶稣都讲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全然的去爱。那如果用这样的比的话，可能都是四言论了，看见吗？连心性意力跟意都要去分割的话就有更多的四言论都跑出来。所以这边要提到的时候，耶稣要讲尽心尽心尽意，就讲说你的全人，你的全人就跟这个一样，全然的成圣，你要全然的什么？全心全意的去爱上帝。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都是什么要提到的，就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不是那一种从心理上去解剖二言论三言，不是身体灵魂，不是，讲到是什么？你人就是一个整体，你这个人包括身体和灵魂，如果身体死了没有灵魂，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圣经里面，在神眼中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死了的人，死了的人所以一个活的人我们就有这个身体功能，所以它是二元的一个整体论观，从圣经的角度里面给我们去看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好，思想问题。所以你看你的被造是何等的宝贵，为什么宝贵？开始我们讲动物，神说有就有，飞鸟神说有就有，鱼呢神说有就有出现了，看见吗？当造人的时候呢，刚才讲第一我们有什么三位体，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讨论，讨论做什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这个人。然后讨论完了之后呢，神亲自的用这个尘土呢来造这个人，之后呢还把生气呢灵气吹进在人的鼻孔里面，看见吗？所以人开始造，人为什么会被造？人被造为什么？我要荣耀神。所以你为了他的荣耀呢造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比其他的万物都什么都特别的高贵。其他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造人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而且呢，当神的灵气吹在人的里面，这个人呢他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承受了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形象，那一种的样式。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人跟神就很接近了，所以人有情感有意识等等这一些有爱等等这些，因为有什么？我们有神的那种形象和样式。所以你就看到人被造的这么宝贵呢，那你就看到说，第一我要怎么已经信主我认识了之后呢，我要怎么在生命生活当中我要如何去荣耀神我活着的日子我要怎样荣耀神。那还有呢，看见人的生命的宝贵，所以我们为什么耶稣来是传天国的福音，那我们要做什么？你已经信了，那对还没有信的人，他们还没认识神，还没认识到他们生命的被造的那一种的可贵，需要我们什么？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去认识神所以人要荣耀神，首先你要做什么加尔文要义的第一章也提到，你要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呢？你先要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之后呢，你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之后呢，自然我们就能够过荣耀神的生活。好，到这里什么问题吗？所以身体宝贵刚才所讲的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能够杀身体又杀灵魂，怕他为什么？ 身体跟灵魂从神而来，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神说什么？使徒行传十七章讲，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什么？在乎神，都是神造的，看见吗？所以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不要轻看你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的哦，去怎样哦，不保护你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要保养顾惜，为什么？神所造的，是何等宝贵的哦呀！有什么回应吗？到这里来。
那我们知道人那个宝贵之处，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有灵，我们与动物与任何被造不同的就在于人尊贵之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那动物没有灵，它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呀？动物它也是有一点的小的那个指导思想，比如说它要运动啊，它要上树摘什么果子。好，我就问这个。
刚才我们就提到呢，神不但用尘土造人，我们也深信这些造动物的时候，神也用已经这些的数字，就是这些尘土也造了动物。但是传道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死，动物死了。动物死的时候呢，传道书四章说什么？动物死了，他们归于尘土。灵呢，没有提到动物的灵是往上升，没有。但是提到什么？人死的时候归于尘土，而灵要归于什么？赐灵的上帝，只有人。所以动物你就讲它有情感有意志吗？哦，那么我相信动物是有。所以有些动物你养了，哇，它会看到你跑来很亲你，什么都会有一些情感在里面。我们圣经神造的时候有把这些放在它们里面哦，所以这些动物都会有一些回应的哦，有这些。只是呢，就因为它们死的时候呢，它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哦，就结束了哦，结束了。因为圣经没有讲神造动物的时候呢，神把灵气吹在他们里面，没有，只有神造人的时候把灵气吹。只是造动物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看到神不但用尘土造呢，神也给他们有这种的生命和气息。当动物的生命气息结束的时候呢，它就跟尘土一样就结束了。唯有人的灵是归神的灵，所以因为人的灵要归神，所以人被造是在什么？我们在永恒里面。所以因此人被造在永恒里面，人犯罪呢，你一定需要什么？救恩，你看见吗？所以人死了之后呢，你还有灵魂哦，虽然不是一个二元的整体的一个已经死了，身体归于尘土，还有那个灵要归于谁呢？那么你要回到哪里去？圣经很清楚，只有两个地方，不是火湖就是天堂。所以呢，因为你被造，人被造是灵魂有永恒性，所以呢你需要救赎，看见吗？你就看到这人被造的何等的宝贵。所以呢，当人一犯罪的时候呢，其实还没讲到创世起初神造天地的时候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我常常喜欢这两个字，起初和太初。太初的时候就讲比起初神创造前更早更早，那个是提到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太初是提到什么？耶稣基督是谁呢？创造者，那个是在永恒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这一位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讲到太初而不是讲起初，起初是比起初是后来太初之后才有的，看见吗？啊，才造了这个。所以创世纪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这四只宇宙的时候呢，太初里面三位体神已经在永恒的里面而造了这一个，看见吗？所以人也被造在永恒的里面。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上果最进入这世界的时候呢，神早在创立世界之前以父所述所讲，神已经预备了救恩，神就已经预备了救恩。所以生命宝贵吗？很宝贵。来，
我是想回应一下阿姨的问题，但是是在刚才阿姨讲了之后，我是在想，所以可能这个想法还不成熟。对，就是像说为什么动物可以也是好像有感情有意志，但是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像小狗它在马路上大小便它不会觉得害臊的。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长老你讲说， 人是神造人，人是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就是当初神造人、造万物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有不同了。神给动物、包括植物这些特性，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知神性，他们没有那种道德，对，他们没有那个道德层面的一些考虑。动物也根本不会想说我死了以后会去哪里，只有人会去想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当初造人跟造万物都已经有不同，而且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有头有身体有脚，然后有眼睛有鼻子，这些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其实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其实最主要还是就是说那三个层面，真理、仁义跟圣洁。对，然后有的书它会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人，就是在讲那个理性、情感跟意志，它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但是像刚才阿姨一开始去解释三元论的时候，阿姨会说这个是属于魂的层面。因为这个是属于魂的层面呢，魂的层面是不认识上帝的，那只有灵的层面就是才可以认识上帝。但是其实人之所以不认识上帝，是人犯罪堕落之后那个生命隔绝了。人犯罪堕落之后是整个完全的堕落，人的理性当然身体就被咒诅了，然后开始有死亡了，同时那个理性、情感、意志也全部都堕落了。我们不再爱神，我们开始恨神，这个是情感方面。然后意志方面，我们不肯再来敬拜神了。那理性方面，就是我们也开始否认神，我们说没有神，我们去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代替神。所以这些是全然堕落的。那一直到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来认识神。那这时候我们才来认识神的时候，又是理性、情感、意志全部一起恢复的，他们这三个是不可分割的。对，所以我们不可以把灵跟魂这样分割，把就是说认为我们有一个灵，然后灵才可以让我们认识神，然后那个情感那个理性跟那个意志没有办法让我们认识神，不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不是我们人本身的那个灵。我们说我们里面有灵是圣灵，圣灵它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它不是一种像我们理解那种好像很虚幻的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最主要说我们有灵，但是这个灵是圣灵，不是人自己的那个灵。所以呀，这是我刚刚的一点的想法。
嗯，好，谢谢。好，那么其实如果从这个解释里面，所以我们开始讲人不是三分化，身体、灵或魂。所以刚才讲到魂方面是指情感、意志等等的，但是圣经里面我们是讲二元整体论，就是身体和灵魂这一方面。所以当加尔文解释到刚才你讲到当罪进入的时候呢，加尔文的解释，人就是什么全然的败坏。这全然的败坏包括什么？我们的这个情感、意志这一切都已经是败坏了。所以当我们神救赎我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恢复到这一种的败坏之前的那一种的地位。所以当罪进入的时候，就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说人整个人就是被什么，被这些罪所玷污。所以刚才就讲当罪进入的时候，不是污秽你的身体，不是，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什么，我们的灵性。这一方面就是加尔文所讲的全然败坏。败坏里面包括你的思想、情感、意志。这是创世纪里面呢，在第五章里面讲到，神看人在地上的时候呢，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罪。那一种的思想，那一种的意志，尽都是罪。所以当时神为什么要以洪水来灭这？神就说，神看人在地上终日所思所想的就是这一切。包括说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全人，所以加尔文说我们是全然的败坏，在那个罪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来伯父，来。
突然想了个问题啊，
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我爱人和孩子是。
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刚才听孙长老说着，我突然想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个成语叫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哎，归去来兮。那么为啥要提问？我不知道咱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谁，你哪一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死亡的？
啊，没有人知道。
你们能说是你什么时候知道死亡的吗？
对，
我所以刚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的。但是你肯定有一天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哎，对，你有一天知道的时候，我想那个灵可能就住在你的，就在。因为我们当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天真的活泼的活着，我们什么都不顾忌。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想问这问题，就是刚才他提到的，就是说动物为什么它没有那个羞耻感呢？对吧？但我们发现我们小孩也没有那羞耻感，对吧？光了鸭子，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就是小男孩光着屁股到河里，他有吗？他没有。所以他的问题，我觉得他提的挺好的，所以我就突然就引申了一下，就说你什么时候知道呢？你会死。你当你知道人生不由你，生不由你，虽然上帝造了人类，在生不由你这个父母决定的，但是你死亡的，你知道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的思想也住了你的灵魂里面。所以我在刚刚想的问题，就想让司长老爷也能回答一下。好，谢谢啊。
那我对这方面呢，我是觉得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出生日期，老实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死的日期和时间啊，因为圣经很清楚告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连那个存留啊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你问我知道死什么时候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哦，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你知道你死的那一天呢，很多人可以讲。事件
身体上的驻留是什么时候能？因为如果说你知道的早的话，说明你这个人成熟的很早。如果你到你对死亡的认知是到很晚，说明你在世上的认知啊，你知道很晚。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会死，对，这个人会死，那死有很多种的哦，有的是意外死，有的是病死的，只是说那个日子、那个时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死一定会死。因为按照这样的一个罪进入之后呢，罪进入之后呢，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罪进入世界之后呢，就是死，哦，就是死亡也进来，啊。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是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死亡，我是说你在大脑里面有这个死亡这个概念。
概念，对。
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建立的？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建立的时候，说明你那一天开始，你的思想和你的魂已经住到你的。因为我突然刚回想，我想问你，就是刚他来说的时候，为什么小动物的，就人，我们小时候也一样，不说动物，我们一两岁的时候，对吧？那也一样看我光着屁股那个啥的话，对，没有任何的概这个概念。但是突然有一天，你
是不是你说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一天会死？
对对对对，意识到这个，我就这个点啊，就是人生的这个点啊。比如说，假如说我十岁知道了才知道，那都晚了。这可能还会有些人是很早就知道。我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当亚当吃了那个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死了。但是呢，他不是立刻死在神的面前，只是那个死就进来了。他知道呢，他跟神分开了，所以神把他赶出伊甸园。这个是一个关系上的切断。
这一点我看我刚好深深就看了前面一段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个很对的，就是说。当那个夏娃和亚当偷吃那个山果以后呢，他们已经告诉他你吃这会的后果了，但是他们还是吃掉了。对对对，就是说你刚刚说的会死亡的。
对，
会死亡的。那我现在就说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那个意识到，
才能意识到
知道我们会死，
意识到我们会死。
对，而且这个意识是咱的，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个意识啊，就决定了啥呢？决定你这个灵魂在你身体内的注入点。
嗯嗯，
注入点，我觉得这个注入点很关键。
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会死？
对，从这个神
啊，燕伟来。
我这个问题问的可能有点问题。
人意识到会死在什么时候？
灵魂苏醒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突然一下他好像哭了，然后有点危险，到那身体的时候呢，他好像感觉到我要
嗯。哇。嗯，没有没有，很好的问题。我这边以我有限的理解来回应吧。我觉得一个人他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死亡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在几岁。一个人能够意识到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表现。我曾经听过有妈妈跟我分享，她的小孩子才几岁，她那时候就是读故事书还是读什么，因为现在有的童书也会讲到死亡这个课题，然后那个小孩子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可是他会很害怕，他会害怕他失去他的妈妈，再见不到他妈妈，所以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感。对，这个是小孩子，有的小孩子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这个年龄段，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来的时候很害怕死亡，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父母亲，如果按正常来讲，我父母亲是会比我先走，这个我不怕。我怕的是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先走了，我父母亲怎么办？因为我周围我有一个姑姑，她是得了癌症，然后她得癌症之后，然后有好几年在病床上，然后我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照顾他照顾得很辛苦，后来我姑姑还是走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在新加坡嘛，我就很害怕，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走了，我爸妈怎么办？他们怎么样过以后的日子？我很害怕这个问题。然后到了可能你们这个年龄，对于死亡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会比较经常的思考这个课题吗？我不知道，也许
不思考。
因为像我的奶奶，
对，
我的奶奶老人家，她不信主，但是她就会说，我已经把我的棺材本预备好了，她已经会去想为她已死了之后怎么样安葬，怎么样什么，她去做打算。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会思考这个死亡的课题，但是不代表说你去思考这个死亡的课题的时候，然后你就有灵就有魂注入里边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情感有思想有意志，我们才会思考这个课题。如果我们本身没有思想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思考这个课题的。就是狗就不会去想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呢，对吧？狗根本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只有人会思想。这就还是从根本上是因为人被造的时候是这么的特别，人有思想，然后有情感有意志，可以去这样去思考。然后就谈到死亡，我不记得那是哪一章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里边说人的寿数跟疆域都由神所定。
有我们的神已经定了我们的
疆界，还有对，还有年岁都是。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基督徒根本不害怕死亡。为什么基督徒不害怕死亡呢？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信了主之后，我就心就放在肚子里，我不再惧怕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对于信主的人，我们的死亡只是暂时的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只要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直接就去到主耶稣那里了。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然后我们就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了，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不害怕死亡了。然后像我之前害怕说，我万一我死了，我父母怎么办？然后我也知道说，神是掌权的主，他没有任何东西是意外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所以呢，你知道他是掌权的主，你就不再害怕这个东西了。所以呢，
叔叔快来信耶稣。
本来这个话题本来想耽搁大时间了啊。
好，这个问题呢，死亡的问题，我们会有一课提到罪的死的时候，我们会有在讨论这个死的问题。那么对还没信的时候呢，刚才所讲是你对死亡会恐惧，但你信了主呢，你就对死亡你就不会感觉到恐惧，但是还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恐惧的、哦、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你对神的认识，我们是对死不会恐惧、哦、但是对死亡我们一定要面对，肯定的，人人都会有一死哦，对死，更重要是一个，不单死诶，死后还有审判，每个人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呢，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哦，那只是我们呢，我们一个安慰说，第一，我们不怕死， 因为知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去哪里，我们已经有一个把握啊。那第二，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哦，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耽误，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死的观念每个人都会有，只是对那些还不信着的，可能像他们不去思想这种问题，但不被表示说死不存在，还是会存在的啊。所以也不是说只有年长的人会死，今天什么人会死啊，都是会死啊。
这个刚说的，我觉得是张老说的好，就是刚刚就是我爱人跟孩子说，你信了上帝以后呢，对吧？你对死的这种冲动啊，哎，就很淡定。
对，
我们说，不管是你说是你不信上帝的话，他们就会老纠结这个问题。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我在为啥说耽搁大家很长时间呢？就是说，因为我是搞摄影的，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西藏。去了十几次了，就是说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动物它也一样，它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归期了。为啥我用中国成语“归去难心”呢？就在讲一个道理。对，西藏有一种野的那个猫，藏那个牦牛，它是野的，它在死亡的时候，它会找它一个固定的地方去，而且脱离。就包括我们自己家养的小狗，咱们在家养时间长以后，它也会知道有一天它会离开这家。为什么？它知道有一天。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上帝的造世万灵万物的时候呢。它是把一定的灵性和一个东西储存进去，只不过它有这个量很少。我可能人的跟刚说的，你人他造人为啥像他一样？他没有说把动物怎么样，他造人就是要像他一样。因为啥？上帝是一个有灵、有性、有魂各方面的灵，就万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他如果像他只是造那些低等的、低等的一些动物，只是为人类而服务的，但是他你不能排除他。所以我又看那些动物说，我有时在西藏拍片的时候看到，其实我也挺感动。包括就是山，我就是要看到在高山，我们中国成语特别有意思啊，就是高山仰子。为什么？它其实高山本身就是有神的力量，就是刚才说三德三元的里面，它有灵性的东西在上面存在。当我看到珠峰，我去了珠峰三次，每次看到日照星山的时候，我都眼泪就往下，就那种感觉，就是自然的力量。所以刚创世纪开篇呢，上帝创造了这个。对吧？光也好，然后就是自然大山也好，它都是这些先有的，然后人类才居住在这个区。这些东西，我其实是不管万物，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灵，只是灵在诸多多发生。对不起啊，打扰了大家。
好，谢谢。我想我时间就到这里，所以以后我们再继续的讨论哦。那下一课我们就会也一样的讨论到这个那么人的灵魂先存呢还是怎么来等等，我们会讨论这一方面。好，我们就到这里哦。所以我们请怎么称呼你？